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
在上个礼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为你呈现的生命故事是东方比利汪中成他的生命故事。原名汪中成的东方比利，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他以自述的方式来细说从小到大的这一路的心路历程。童年时期的比利因着父母亲婚姻的不和，加上兄长们经常打架，而且对他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的，因此小小的心灵当中啊，比利对兄长们感到的是恐惧跟害怕，而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心里有极大的不平衡。高中的时候，在偶然的机会之下，他进入演艺圈，成为大明星身边的助理，并且之后也以他的才艺有机会跃上了舞台，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艺人。1982年活跃于台湾全岛的舞台，那么是当时各大歌厅夜总会最劲爆的舞台明星，他也是台湾第一位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秀场明星。1986年到1991年，比利有机会到东南亚国家各地去登台演出。1992年的4月份，他正式签约新加坡广播电视机构，担任了城市频道编导工作有2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比利的表现深深受到许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可是在1993年的时候，东方比利却罹患了血癌，在医生诊断之下，他所剩的生命并不多。这个时候，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对家人，对自己在演艺圈里面的生活，他开始有了省思。也是在这个时候，慈爱的父神，他奇妙的手彰显在比利的生命当中。透过牧师的关怀，透过一本属灵书籍《荆棘中的百合花》，也透过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赦免一位犯了淫乱之罪的妇人这个故事，使得比利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罪，并且愿意悔改。但是仍然在血癌这个疾病的威胁之下的比利，他究竟要如何经历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呢？节目当中我要和你分享的东方比利故事第二集。那么在节目当中，除了比利他自己要向听众朋友叙述他生命中的改变之外呢，我们也为你访谈到他的母亲汪妈妈，还有他的三哥汪中仁先生，在这其中分享他们如何陪伴比利走过这生病的路程，以及他们如何在彼此对立的紧张的关系当中学习到彼此饶恕的经历。亲爱的朋友，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美珍邀请你用心的来聆听东方比利汪中成他的生命故事。
那个时候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过去我一再的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是犯罪我也不承认我是个罪人。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环境，但是我的确是一个罪人。这不要有任何人的教， 但是每一次我都希望不要再去恨人家，但是我做不到。我每次不要再发脾气，但是我做不到。为什么？正如保罗在经上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确在我身上有这么一个罪的律，它控制我，它的力量是超过我。如果今天我不靠着耶稣基督，我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才会做出过去这么多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主，我感谢你，主。很稀奇的，当我做完了祷告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里面莫名的有一股力量，让我也找到了牧师，让我找到了教会。上帝，我们的主，实在也透过了教会和可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有根有基的基督徒们，他们的确有的那无比的爱开始扶持我。每个星期我到了教会去的时候，总是到台前去跪在神人的面前求主赦免。不论当时有多么多的人看我，不论当时的环境是如何，我感谢神派来的天使，每一天都不断地接送我在教会里头的生活。纵然主持的节目，我也尽我的心能够到新加坡的神学院的夜校选修一些课程。我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感动，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希望在我有限的接下来的生命里头，我能够从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实在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的确是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旧事已过，都成新的。我的确可以靠着他走回我接下来的生命。经上记着，邪恶的心是最大的良药。在我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相信生病的人我如何喜乐的起来。因为一个生病癌症的人，他绝对不愿意把他的心事和任何人分享，这个世界对他已经不再是像过去这么样的快乐。我一定是在一个角落里头，就是不哭泣，我也看见了天空不像是过去一样的蓝色，几乎都是灰的。我想只有那癌症的朋友才能够体会到今天我的心声，才能够知道打完 chemo 之后，才能够知道那种没有安全感，那种恐惧的生活。但是不是，不是，的确喜乐的心是最大的良药，忧伤会使我们的骨头都给枯干掉，一点都没有错。自从我在教会里头学会了唱诗歌，自从我过去是这样表演给别人看，当我也同样的能够和一群的病友和一群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的人他们爱我，我知道主他爱我。当我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我每一次的打针，当我面对这样的心情不怕去死，因为我知道死之后的我能够到父那里去，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到天家去，我的心灵就不像过去那么样的害怕，不会像过去那样的忧伤。的确神赐给了我内心里面真实的喜乐。就这样子，喜乐的心就是神给我的良药。感谢主，我一步一步的在改变。虽然信主后的我并没有马上180度的改变，但是神却帮助我一天一天的走近，比那他所希望我的改变越来越近了。经过了主耶稣他自己的安慰，他的救赎，他的信实，他的鼓励，他怜悯，使我在基督的里面有学习的机会。虽然从外表来看，我的外体是比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的心灵里面却一天心思一天。后来有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了1993年12月份孙大成布道会的一个见证的机会。其实神在这见证会之前他医治了我。在这布道会之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不停地在新加坡接受所有的医生的帮助、治疗、化疗，所有的日常一切癌症病患所要接受的，我依然照旧。但是稀奇的是，神他开路让我回到台湾去，如主自己所喜悦的事情，就是和母亲和家人认罪悔改。我终于有这个机会，我内心是何等的喜乐。当我从新加坡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果然看见了母亲。当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是这样子的憔悴，我实在也能够明白她在每日终日流泪为我祈祷的感触。当我看见母亲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实在是对不起她。我们全家人都聚在一起，高举主的名，大家彼此认罪，大家彼此亲和在主里面，让主的爱使我们这一家不可能相聚在一起的爱能够聚在一块，特别是我。感谢神，他们陪我到台大医院去再去做检验的手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论我去做了骨骼的穿刺、切割等等，但是当时不能够马上知道回答，也必须再过一段时间。因着医生也劝我回到新加坡再做休养的一个过程，当我回到新加坡的机场，我看见许多的人在机场接我，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我的飞机、我的班机、我的种种。但是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却看到的新闻是那不好的新闻，报上登的头条，东方比利只剩下5个月的生命了。如果换成我心中没有神的时候，我想我的激动、我的情绪、我过去的反应绝对就中那恶者的计谋。但是今天感谢主，因为有神的灵在我的心中，我们所敬拜的主就是那个真的灵。虽然我眼睛看不到，虽然我摸不着主，但是主在我的心中，他要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便与我同在。当时我多么难过，可是主是我的力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再次回到了播音台上，开了我的麦克风，也是在用主所给予的智慧。因为主说，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相信一个亲近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会选择你当走的道路，你当说的话，你当行的事。主给我智慧，让我避开了所有的谣言。在这个阶段当中，从来不间断，每一个星期天到教会去敬拜我的神，去赞美我的主。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在神学院里头夜校的课程，同时也不忘记每个星期三在小组里面的查经以及祷告会。感谢神，弟兄姐妹们就是牵着扶着我，都带我去，让我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美好的学习，把一切的荣耀真是要归给我们的主。刚才说到在93年底的时候，孙大成布道会来是在12月1号到5号，小弟兄我被安排在12月5号要在大会来做见证。虽然我的信心告诉我能够赞美主，但是我却知道我是一个生病的病患，我只能够用我的喜乐或者是用我的信仰来证明神他改变了我。但是稀奇的是，在12月5号要做见证之前的时候，12月2号、3号，哥哥已经从台湾打电话到新加坡，在我的电话录音机里面通知了我一个大喜的讯息。这个信息就是，哥哥告诉我，当我回到新加坡之后，台湾的医生他们开始在检验我一切一切的过程里面，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比利，我的癌细胞不见了。这个时候我的哥哥和家人都一再的深深感觉到他们化验可能有了差误，因为这些日子里头我不停的在新加坡治疗，为什么现在回到台湾去检查的时候我的癌细胞不见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停了一段时间，可是检验检验再检验，神的的确确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我的癌细胞不见了。当哥哥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录在电话录音里头的时候，我不能够相信，但是这却是一个事实。 记得那时候他在生病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也刻意的避免让我们知道。那后来我们有一个机会，因为他在新加坡主持节目，他也做得不错，他妈妈那时候有机会想要去新加坡，那我就特别安排一个假期，安排一个假期到新加坡接着观光旅游的机会呢，去看看他。那时候据我们了解的，后来了解他已经有一些状况，可是他把所有的新闻都封杀，他的朋友呢都不告诉我们，就刻意的逃避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免得好像他的一些状况啊被我们知道以后啊会遭受更大的嘲笑或者讥讽或者是责难。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去他那里，他就借着工作很忙，不让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情形。而且呢他也是出来有见面，也有带我们出去走一走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呢他就比较是用忙的这种理由来躲避我们。那我们在新加坡也只能待个5-6天啊，那我们就要回来了。所以呢在情况来讲，他所表现的都是很坚强，表现出他成功的一面，他如何是在新加坡成功，如何受到欢迎啊，如何的有成就，他如何的有朋友帮助他。但是呢事实上他都跟他的朋友讲不准把他的病情告诉我们，不准。那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们回来了以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那新加坡的报纸也登出来啦，他的这些情形也公开了。所以呢我们也透过新加坡的朋友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哥哥做牧师的哥哥就到新加坡去为他祷告，找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为他代求。那我相信神所做的哈很奇妙，我们不能够理解。在得知他的病重以后，得知到他在这一些病痛苦的里边，当然我们也会为他祷告，也会很难过，但是总是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出来说这是罪有应得啊，这是他应该得的报应。但是在祷告中间我们也求上帝医治他，虽然是一种无助的祷告，可是看见妈妈的痛苦啊，看见妈妈的那种以泪洗面啊，看见妈妈那种感觉啊，我们觉得这里边最大的奇迹啊可能就是母亲的眼泪当一个母亲她为她的孩子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都愿意换取儿女的那种生命的延长的时候，我想这个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也很感谢就是二哥他因为是做牧师，他爱心也是比较大一点以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一方面我爱莫能助，二方面我只能祷告，所以呢我所能求的非常有限尤其是他曾经伤害家庭伤害我们那么深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觉得他就是自作自受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他做什么所以看到母亲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实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母亲的这种激励觉得说神有这个能力，神有这个大能可以医治他，但是看神愿不愿意，看神要不要。但是呢我们做兄弟的祷告的迫切没有像母亲那么迫切，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母亲爱儿女的心还是无法测度。那么兄弟们的情感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有限的觉得你表现得好当然会多，你表现得不好自然就会减少你表现是这样的让我们伤心你要我们去很认真的很迫切的为你祷告，那样子的兄弟情感的确还是受到影响当然大家都会为他祷告，也愿意为他祷告，可是这迫切的灵呢不像母亲那么迫切以至于我觉得神是听了妈妈的祷告看到母亲那种迫切的心然后呢众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迫切祈求，当然也是必须感谢的带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太能思议，不太能想象这个领导，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想象，啊，我还是不能体会说，啊，那种到底神是怎么听祷告的，啊，那种过程，我不太能够，明白，啊，虽然我们都能接受，啊，我们也很感恩，我也觉得这是奇迹，但是神怎么做的，啊，神是如何的医治了他。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我们到现在我们也只有感谢赞美神，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在祷告的事情上，代祷的事情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消息呢，不到一年的时候，我的才知道是他已经瞒不住我了。这个我跟老三去到新加坡去看他，他还不要我到医院去，他要我就在旅馆，他到旅馆来看我。哎，我还是不晓得他是到底是这个血癌，不知道。他只是说他是感冒，哎，这个我跟珊珊第二天早上他来了，他来看我，我第一眼我看到，嘿，我说发觉不对，我说奇怪了，我说你不是感冒吗？我说你感冒这么严重吗？整个的人瘦了一大圈，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感冒啊？他说是啊。我说重感冒，他说他是个重感冒，我真的深信重感冒，连珊珊连我的第三个儿子也以为他真是重感冒，就说那你这个重感冒情形到底怎么样？他医生说好，过一阵子就会好，他还瞒着我。哎，我们在客厅聊天，聊了以后，他回医院，啊，我就跟老三在讲，我说老三好像不对哦，你弟弟。他老三说怎么了？我说他怎么会那么苍白，会那么瘦嘞？老三还说，哎呦，感冒嘛，吃不下东西啊。他说，这个是难免的，可是我心里真是。可能是母子连心吧，哎，我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哎，觉得很不对劲，哎，结果我就问，因为我朋友我问不出来，为什么他们都瞒着我，他们都瞒着我，说是妈妈你放心呐，没有关系，真的比例就是重感冒，完全瞒着我了。以后啊，他有一个在救世主，他们就那个里面有一个要好的姊妹，叫做救你，英文名字救你，他的先生叫徐红，哎，我就接见他们，哎，因为那个时候他考取了新加坡。国家广播电台在那边工作啊，是他们夫妻两个杰啊盛啊，哎，我很感激他们，哎，这个我就跟他们接近，我就问他们到底比例到底是什么病，他们不开始就是不讲不说，哎，不说，我就说那我就更怀疑了，哎，更怀疑以后他妈终于告诉我，到底是血癌。我听了这个消息， 我说我怎么他可不可能得这个病啊，怎么一下子就会宣布他是血癌了啊？那个时候我只晓得他得的是血癌，是一个不可救的这个绝症。那么回来以后，我经过他们医生告诉我，回来以后我们就怎么办，我就问他们，我说到底血癌要怎么样治疗呢？啊，在新加坡是化学治疗，他的头发都掉得光光脸啊，他怕我看到他戴帽，他戴的帽子，他怕我看到，哎，他戴的帽子，哎，以后呢，结果我回到台湾，我就每天，当然一类型的，我就跪地，每天跪地祷告。我说主啊，我是这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前四个儿子都在你的带领之下一帆风顺，他们每个家庭都很圆满，都很健康，都很好。我说我有这个孩子啊，因为好像是我放养一样的，他自己要到外面去创业，任何事情也没有跟家里呀、好坏都不跟家里联络，哎，他是抱着一口这个怨恨的心离家的，哎，我说主，我说既然是这样，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孩子不要再对家里有这个家庭的隔阂，对家里。就告诉我，他说你安心吧，祷告。我每天就是祷告，以泪洗念祷告。那个时候我也吃不下东西，我任何东西吃不下，就是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挽救这个孩子。结果祷告了一个多月，我想的不对，我跟曾斌讲，那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很虚弱，因为我本来就有血压高，我的血压是相当相当高，孩子们很担心我。那尤其老大说，妈，他说你血压那么高，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子下去，你这样下去我们也要担心你呀、对呀，我听了老大的这句话，我心里说，对，我也不能让孩子再为我来担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他们有他们的事业，我不能够把这个担子让他们又来分担。这个我要坚强起来，我自己想。祷告了一个多月，我就要尊佩牧师，我说你到，新加坡去把五弟接回来啊，我要他在台湾啊，台大的医院再重新检查，我要亲自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得了这个病。这个好，老二去了，把他接回来，他把新加坡的这个病历啊也扩批了一份带回来了，带回来给台大的医生看。这个我老二，我的四媳妇一起跟着去，就当时我们就抽骨髓啊，护士小姐抽骨髓，我还不放心，因为他病人太多了，抽骨髓的不止他一个人，哎，我就跟着护士到那个一个小房间，抽骨髓的房间，躺在那里，我就亲眼看着他抽他的骨髓，哎，我要亲眼看着他抽完了骨髓，放在那个瓶子里面，贴了我儿子的名字。原因是什么？我怕他认错，因为在医院忙的时候啊，也难免会认错， 这个学医，所以我亲眼看着他贴到我儿子的那个条子贴到了，我才放心。结果我就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看，这个医生说有一种名字我都忘记了，他说有一种一个礼拜可以看，可是有一种呢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够知道结果。我说好，我们等吧。好，儿子因为在那边要治疗，不能够耽搁得太久，好像在家都住了两天吧，又回新加坡了。回到新加坡去还是继续就在医院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到医院，我跟郑片牧师到医院去看那一诊的结果，医生告诉我，他说没有啊，很好啊。我们当时还有一点怀疑，好像觉得不可能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会没有呢？可是又高兴，是又有一点担心。高兴的是没有了他的癌细胞，担心的是是不是错误呢？这样，回来以后还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啊马上告诉新加坡，为什么？我还要等第二个报告，等第二个结果。一个月以后，哎，我再跟郑片牧师到医院去，再去那看那一份的这个验的报告，再一看，那个医生说：“你看吗？就是没有。”哎，感谢主，这是不是奇迹？真是奇迹！哎，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真是。这个可以说是真是喜成天家，喜成天家。我跟郑片牧师两个人都，他看到我，我看到他，目瞪口呆，高兴的两个人眼泪直流，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我们也是从医院这个口鼻两份这个报告。哎，赶快拉回来，拉回来以后赶快寄，晚上哦我就打电话到新加坡去告诉他们，比利没有癌症，不是他医生所讲的只有五个月的希望的，不是，我说没有了，告诉他们。哎呀，高兴的回来，赶快跪在地下感谢主，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我说主啊，不是你的这个伟大的恩赐，伟大的奇迹，我说不会，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这个第二天啊，我的胃口也开了，我也可以吃东西。哎，还跟孩子们讲，我说我们要团聚，我说我们要啊，在一起，哎，啊，为他高兴，啊，为他谢恩，哎，祷告。这样，以后把我们这里的报告记得放到新加坡去。哎，新加坡的这个比利拿到了这两份报告，再给他的医生去看，他们的医生也觉得很奇怪。真的很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他得的这个癌症啊是特别的。那个时候他到台大来检查的时候，我就说放骨髓，因为我们家里有还有四个哥哥，怎可以怎有一个和他的血型吧，哥哥不行，我妈妈的血骨髓啊可以换啊。哎，我们有这么多人啊，家里绝对可以。可是比利告诉我，他的得的这一种血癌 没有婴儿的这个骨髓可以接受的。你看有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们家里真是很绝望绝望，尤其是我，我没有想到他怎么会得这一阵的血压呢。好，报告证实了，这是事实啊，这不是假的呀，医生的证明呢、啊、哎，结果新加坡的医院也看到了，再抽比例的血，这个骨髓应验的确是没有。我好像觉得听到比例讲，新加坡那个主治医生好像也姓举咯，也姓举耶稣咯，也就是比例的这个奇迹的出现了，奇迹的这个事情的啊，我好感动，我们全家真是喜去望外，比例从那个时候起更相信主。
向神，他为什么这样的怜悯我？虽然医生说很快的没有，也许很快的再来，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就如报纸所证明的，这是超自然的一个答案。刹那之间，我实在看到天空全部都是蓝色的，我实在感觉到我再也不像过去所过的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里头，我真的是一个新的人了。从播音的成功里头，我实在要感谢主的恩典，我开始配合教会的牧者学习和弟兄姐妹一块传福音，开始到印尼，到马来西亚，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做认罪悔改的见证，告诉弟兄姐妹们，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但是在我的身上，在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身上，都有许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在圣经哥林多后书1:4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感谢主，赞美神。当我得到这样的帮助的时候，我开始在主持节目当中，从节目里头去分享神给我的爱，从节目里头去关怀在社会上，在新加坡大街小巷里头还有生病的朋友。因着这样的关系，我开始走向医院里头，医院过去像我的家，今天我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是能够和很多的病患们一同享受神给我的恩典。我开始在医院里头传福音，过去我的头抬不起来，但是耶和华使我能够抬起头来。当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在圣殿中听了我的祷告，他把我从大水里拉起来。我感谢主，我赞美我的神，我的头抬起来了。过去我认为我没有机会，但是如今我站起来了，是神让我站起来了。这些年来我学习英语，我从最基本的 ABCD 开始学，我想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想哥哥看见主在我身上的改变，必定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哦，主的爱使我们不再纪念那一巴掌的恨，主的爱能够让我当初不学英文，能够让我慢慢的去学习英文。主的爱的奇妙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母亲需要更多的爱去爱她。主的爱让我看到哥哥们的过去有比我更痛苦的童年生活。主的爱让我们都有了一个饶恕的爱。主的爱能够把我们全家牵引在一起。基督的爱，这是神对我们信实可靠的爱。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不知道我前面的道路，但是我的确交给了我们的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担子重不重呢？你劳不劳苦呢？ 你的人生是不是充满了许多的重担呢？在当今的社会里头，我们可以说是为每一天的生活忧愁充满重担，我们的生活上面是没有安息的。没有钱的人就会挂虑，有钱的人呢更挂虑。没有钱的人的感觉是缺乏的、痛苦的，但是有钱人的害怕就是怕自个儿的钱会被拿去。东西少挂虑多，但是东西多了挂虑就更多的。人生是苦的，但是我们的主却说，只要你肯到我这里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的面前去，就必得安息。
其实这么长时间他不住在家里哈，有很多的事情随着时间会冲淡了，啊，虽然伤痕还在，但是我想很多东西冲淡了以后呢，当然渐渐也会把它忘掉，那当然忘掉以后就会把它覆盖掉，然后呢渐渐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冲突了，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那种对立的，那因为现在也没有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生活中间，大家都能够接纳，也能够彼此的饶恕。但是如果要回想到当初那个起初彼此的伤痛啊，起初彼此的伤害，或者是起初那种彼此的挫折啊。我想那个伤痕哈，我想可能都已经过去了，啊，我想不是需要我们来把它挖出来，我想我们需要的是往前面再去怎么经营上帝在这个生命中间，在我们彼此的这个家里边，或者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兄弟的这个情感的里边，怎么去经营那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或者那个爱神的心，或者那个彼此接纳的心。因为我觉得以前呢，因为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成长，所以那一段时间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彼此都很伤痛，但它总就过去了。那要来的呢，可能是更多的相扶持，更多的默契，更多的彼此相爱，更多的彼此的帮助，更多的彼此了解，更多的彼此在一样的信心，一样的爱心，一样的服侍，一样的这种福音的负担，或者是一样的追求，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怎么样子的去学习彼此相爱，去学习彼此接纳，去学习彼此饶恕，去学习彼此的扶持帮助啊！尤其是当碰到新的挑战、新的冲突、新的这种征战的时候呢，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呢？用以前的方法，还是学习到新的这种角度、新的这种功课、新的这种改变的这种态度，去包容，去配合，去谅解，去扶持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是上帝要我们面对的，因为虽然我们要检讨未来啊，检讨过去，我们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或者是失败的地方啊，伤害人的地方啊，亏欠的地方。但是呢，终究它已经过去了，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那么我们也愿意彼此接纳，我们也愿意彼此饶恕。可是这个它并不能代表以后能够走进饶恕的实际，走进相爱的实际，走进那个和睦同居的实际，因为那个未来的实际是必须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面对，尤其是当征战来的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当每一个人的时间敲不出来的时候，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当那个压力临到的时候呢，那是用什么样子的接纳，什么样子的 宽容，什么样子的忍耐，什么样子的扶持，什么样子的牺牲，什么样子的担待来面对，我想那个才是更宝贵的。尤其是那样子的那样子的功课学习啊，将带给我们更好的那个那个收获。也就是说，以前的创伤啊，会因为后来的啊得到更大的祝福，后来的那种联合，后来的扶持得到更大的祝福。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以前彼此的创伤啊，那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没有信心，未来神的祝福是更大的，那幕后的祝福一定会大过先前的。所以我们也是祷告主，就是让神来带领啊，不去把以前的啊拿出来再去检讨，因为那个都已经过了，而且神也都赦免，神也都包容了啊，在我们的里面神也都带领了啊，神也都赦免了。我想最重要的是未来怎么样子的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更能够啊流露出来，神的见证，神的心意。我想我们兄弟，我们大家都愿意走一条主的路啊，但是每一个人在走主的路里面，我们都需要扶持，我们也需要兄弟的扶持，我们也需要每一个人从主那里面得到主的看见，主的亮光来照亮我们自己前面的路。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走在神的旨意中间。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几个兄弟建立起我们的什么事业，建立起我们的将来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见证。我们不需要建立我们自己什么我们家族的这种荣耀，或者我们这个家族里边，或者说我们里边有什么样子的光宗耀祖的事情。我想我们在主的里面，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互相扶持，看见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
高兴的是我们的儿子，我想不只是那个时候比利生这个病的时候，我就把比利交给主了。我说，主啊，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求你医治他将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了。哎，我已经放弃了我就是说这个孩子比利是他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我要讲，我五个孩子都是主的孩子，我都交给主了。因为主对我们，他能够舍下他的独生子一个，我有五个孩子，我能不舍吗？我也可以舍啊，我一样要学主耶稣的精神，让我五个孩子能够为主耶稣发扬光大，将来有更多的人呢相信主，为主做更多的事，来造福人群，造福社会，这就是我的心愿。
亲爱的朋友，你并不是在听一场脱口秀，你乃是真的是听到主自己他的荣耀，他的见证，他所行出的一切的善功。但是我要告诉亲爱的朋友们，究竟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是救着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就像方舟一样，让神的审判全部落在他的身上，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免去了神的审判。十字架像羔羊，像是个羊羔，为我们的罪过犯被杀而流出的宝血替我们赎罪。十字架像铜蛇，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人被挂在杆上，罪人一望就得救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像是旧约的献祭，他是神的羔羊，替我们众人都给赎罪了。今天我们究竟要如何的得救呢？ 如何的得救，就是用我们的心来碰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里头所提到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里头同样说到那个税吏知罪，那个税吏撒该的故事，你记得吗？还有就是马可福音书里头所谈到那十二年血漏一摸的那个妇人，许多的人拥挤，他们拥挤拥挤叫主，主都没有感觉，可是血漏的这个妇人一摸主，主立时有了感觉。你看撒该要看主，主就注意到他了。我们的主不拯救无所谓的人，乃是要拯救渴望的人，不救己的人，但是主要去救那个摸他的人。主不救开热闹的人，只救有意要来看他的人。只要你的心一出，就让主注意到了。这个淫妇她是什么呢？她就是叫了一声主啊，那柔软的灵，受了责打的灵，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灵一滴下来，肯承认主，我们的救恩就得着了。圣经里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了。现在请你和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照着你的话，使我们有权柄的成为你的儿女。你将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时刻的需要。我们的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神，是救主。因为接纳他的缘故，使我们的内心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浪子他不但醒悟过来，而且又用意志决定回转，回归到你的名下。我们感谢你，求主照着我们所传的信息来感动每一个人，来相信耶稣做救主，而得到那属天的福气。我们深深相信，今天在收听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浪子，求主感动我们，使我们一生的路途得到神永远的保护。主，我们感谢你，不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聆听了东方比利汪忠成他的生命故事，其中也穿插了汪妈妈和他的三哥汪忠仁先生所分享的见证。美珍相信这个故事已经感动了你的心，但愿你刚才也有跟着比利一起来祷告。当然，美珍更盼望东方比利的生命故事所带给你的感受，不是一种带有神奇色彩的生命故事而已。盼望我们听过他的故事，也能够有一个羡慕的心，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着认识主、接受主、倚靠主，而能够活出应有的光彩和荣美。在下个礼拜，美珍要再一次的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东方比利他在重生得救之后投入侍奉当中他生命的改变。我要再说，如今在基督里，比利他不再是一个明星，可是美珍真的盼望借着这一位在主里面的朋友，他在侍奉中的生命改变，能够鼓励在主里面的基督徒朋友，面对自己的侍奉也能够有所省思，更盼望能够鼓励还在信仰门外面徘徊摸索的朋友，借着这样一个故事，你能够对基督徒的侍奉态度有更多的认识。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不要错过下个礼拜为你播出的云彩飞扬。那么在这诚心的祝福你在未来的这个礼拜当中平安多多，健康多多，我们就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再相聚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 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